打扰各位的期望，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我们努力不够，对不起大家。
大势已去，拖延无益，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30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台湾九合一选举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针对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将推出一整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除了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外呢，还有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的最新连线报道，以及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的专访。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昨天落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呢，可以说这个结果呢，大家关注的都可以了解到非常的惊人啊，吓人。那么有多么惊人多么吓人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来宾来为大家深入的分析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对于台湾未来政情还有这个两岸交流、美中台关系等的影响。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还有两岸交流非常熟悉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协会的访问学者黄敏华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台北的来宾以及听众、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先用几张图卡快速带您掌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一个结果。台湾九合一选举落下了帷幕，六都市长出炉，结果是蓝一绿五，国民党只保住了新北市。那么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是以85万多票呢轻取了对手连胜文，赢了他25万票。那么在新北市的部分，国民党新北市的当选人朱立伦，他是以95万票，是出人意料的只赢他的对手尤锡坤2万多票哦。那么在桃园市部分，民进党的桃园市长当选人郑文灿是以49万票小赢了他的对手吴志扬。另外台中市也大家关注的焦点，台中市长当选人是民进党籍的林佳龙，他以84万票，以21万多票的这个差距呢击败了胡志强。那么民进党的台南市长当选人赖清德是以71万票大胜他的对手国民党籍的黄秀双。在南部，民进党高雄市长当选人陈菊这次是以99万票大胜了他的对手杨秋兴的45万票。我想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分析一下六都的胜负，尤其是台北市长的选举。吴教授，
这次整个选举的结果当然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外，就是不是说蓝营会赢，而是说蓝营会输，但是应该是输就是4-2。那没想到最后是5-1，甚至于连新北市都差一点要翻盘。那么新北市这个朱立伦本来声势看好，说是不是要赢35万票，结果现在看起来只赢了2万多票。那我认为这次比较这个竞争激烈的一个是台北市，一个是台中市。这个在过去呢选举的过程里面一路看到这个国民党的民调是一路在落后，那民进党的这个柯文哲跟这个民进党的林佳龙在民调上一路领先。那么所以在这两都来讲，大家都应该是觉得说这个在蓝营的胜券呢是比较微小的。可是本来看好的这个桃园市跟新北市，结果没想到这两个地方选起来居然这么吃力，而且桃园也翻了盘。那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当然是一个按照大家讲就大环境不好，对执政党大家投赌烂票。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 警觉到这个网络时代的崛起，也就是说这次的整个的选举动员的这个操盘系统啊，应该是在透过网络这个效果发挥了很大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基本上透过过去的民调来所做出来的这个估票大概都已经失灵了。所以要知道，就是未来的这个网络系统，这个相关的政党能不能及时的能掌握住，发挥它的作用，这个是应该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号称台湾选举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选举，不过投票率比四年前的三合一选举呢要稍微低一点点了，只有67.59%。那么台湾蓝绿阵营除了决战六个最主要的直辖市之外呢，还互相抢攻16个县市。投票的结果出现了台湾蓝绿政治板块的大挪移哦。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全台湾22个县市的政党执政分布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可以说是全线的溃败，全台湾只剩下了新北、新竹县、苗栗县、南投县和台东县，还有一个连江县哦。那么民进党除了继续称霸台湾的南部，也就是台南、高雄、屏东等等之外呢，也攻陷了这个指标性的台中市和彰化县，并且在北部地区呢抢下了桃园市和基隆市。我们看到这个全台湾蓝绿板块的分布哦。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台北市虽然是由无党籍的柯文哲胜出，看到是灰色的，但是它的政治倾向呢一般是被视为偏绿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整张图呢，台湾北蓝南绿的这个政治板块在这一次九合一选举之后可以说是已经全部被打破了，大片的蓝天变成绿地。民进党的政治版图也非常重要，是已经跨过了这个指标性，我们看到红色的这个浊水溪。接下来就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黄敏华教授分析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全台湾在九合一选举之后这个政治板块的挪移对民进党国民党有何意义？
我想有几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应该来做观察一下。第一个是一般来说台湾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势力大概都是55%比45%，那这一次呢看了一些指标性的像台北市或者是台中市大概反过来了，甚至大概是民进党6国民党4，所以这之间大概有 15% 到 20% 的一个板块上的挪移。那这板块上挪移就如同刚刚的吴教授所指出来，可能是年轻人手头足或者是这种网络世代的动员。那当然还有一些我看起来是竞选策略上的一些问题，可能原来的国民党高层并没有想得特别的清楚。举例像这个比方说经济现在其实世代上的一个世代正义问题，它并不是自由贸易的问题，可是呢在选前呢国民党一直强调是这个强调是自由贸易，那这个部分就等于是诉求上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此外候选人问题上，民进党其实各位看他当选的都是非常深耕很多年的，基隆林佑昌、台中林佳龙都深耕了将近10年，可是呢国民党呢在南部甚至在中部其实的除了地方派系之外都没有基层深耕的人物。那所以这一些都使得原来我们认为的浊水溪甚至是大安溪这样的一个板块的界限呢全面的在执政中央执政不佳的情况底下，再加上这些提名策略以及竞选策略上的这个在我看起来是一些失误，所以造成这样一个很大的板块挪移。
好，非常感谢黄敏华教授的分析。我们继续想看的是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这个总得票数哦，政党比例的部分，我们请导播来进一下这个图卡。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在这个选举的部分哦，政党总得票数方面呢，可以看到了这个国民党是得到了40.7%的这个选票，那民主进步党是得到了47.55%的选票哦。在总得票数方面，民进党比国民党是多得了84万票，无党籍的比例占大约是11.74%。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先听听我们这个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还有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方面的一个最新回应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啊，可以说是国民党全线的溃败，甚至被誉为是只有输到剩下了总统府，是1949年以来哦。台湾国民党所选的这个成绩是最糟糕的一次啊，可以说这个还有人这个下标题说这徐棒会战的大惨败啊。那么甚至我们看到这个行政院长江宜桦他也已经宣布了辞职。下面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他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他的说法是什么。
这次的选举的结果显示政府的施政未能获得民众的满意，而人民的声音也透过选票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宜桦决定负起政治责任，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除了这个江宜桦已经宣布辞职之外呢，马英九究竟会不会辞党主席，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哦。我们先来听听看，昨天星期六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的第一时间呢，马英九他的回应是什么？
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本党遭遇极大的挫败，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我的责任是尽快提出改革的方案。谢谢大家，
谢谢，好，谢谢。
国民党这次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哦，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在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那么现在他究竟会不会辞职呢？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这因为接下来。下一个关键的时刻呢，就国民党的中常会是星期三啊。那国民党究竟会不会宣布让这个马主席辞去这个党主席呢？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许波，请他我们掌握最新的信息。许波你好。
好的，东明，刚才我们从这个马英九昨天晚上，就是星期六晚上呢，他那个谈话当中呢，我们看不出他要辞职。但是今天早上，国民党的发言人陈以信呢，他就向外发表了一条讯息，他说呢。这个马英九总统，马英九主席绝不恋战，他会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接着呢，陈以信还说，在12月3号国民党中常会上呢，马英九主席呢会加以说明。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揣测，所以今天台湾的这个各家媒体呢都纷纷报道说，马英九总统呢可能就是在星期三，也就是12月3号呢。会提出辞职为这次选举败选的负责任。但是比较诡异的是呢，到了今天下午，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呢又出面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我们说马英九主席会负起责任，但并不意味着马英九主席呢就一定要辞职。所以现在呢，这个马英九总统呢能不能辞去党主席，国民党的主席呢，我们还需拭目以待，等星期三才能见分晓。东宁。
好的，另外我们知道这国民党内也出现了这个逼宫的声浪，究竟有哪些人要求这个马英九必须要辞去党主席呢？许波。
你说的对，就是说呢，马英九实际上开始呢，显然他可能没有想到要辞去党主席，但是面临着这个党内越来越这个强大的这个逼宫的声浪呢，可能他会有这样的想，所以台湾媒体今天有说他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呢，他还是辞职为好。那么你刚才问到都是哪些人需要这个希望要求这个马英九主席辞职呢，这个各界人士都有，主要是来自党内方面的压力。我们今天看到有报道说呢，这个国民党内阁的前官员，就是说前内阁官员，像前卫生署署长啊，他就要求马英九要负起责任。另外呢，也有报道说呢，现在国民党籍的立委在立法院，立委有过半要求呢马英九要辞职。另外今天有媒体还做出一个民意调查，就是说53%接受调查的人呢也要求马英九辞职，应该负起责任。那么这个台湾副总统，国民党副主席吴敦义呢今天也出面为马英九缓颊，他说呢其实现在呢不辞比辞呢心里还要苦啊。他说呢，因为辞掉了一了百了，什么都好办；不辞呢，你要需要改革，需要挽救、挽回国民党的名声，所以呢，这个任务可能更为繁重。东宁。
好的，另外我们知道这次国民党败选的这个旧责和检讨，很多人认为说这次的选举结果输成这样子，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马英九跟对岸左的蔡进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缘故，不晓得这个部分许波你在台北的观察是什么呢？许波，
现在这种说法呢是很多的，特别是外国媒体对这方面的说法呢，这基本上就是认为这次国民党败选呢主要是因为两岸关系呢搞得太好，马英九呢和对岸走得过近。但是台湾媒体呢好像还不这样报道，台湾媒体主要呢还是认为呢，这个分析马英九国民党败选的时候呢，主要还是马英九政府的政绩不佳，所以呢他政绩不佳就引起许多民怨，比如说薪水低啊，物价涨啊，还有年轻人不满没有前途等等。但是两岸关系是不是一个因素呢？显然两岸关系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两岸关系就是借两岸经贸来打经济牌呢，曾经是国民党在历次选举当中屡试不爽的一个法宝，每次选举他都要祭出这个法宝。其实这一次呢，在这个台北市长选举的最后两个星期，我们可以看出呢，马英九政府以及国民党呢也是打这个牌，打经济牌。但是呢， 现在打这个牌呢不灵了。太阳花学运呢已经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人们现在越来越注意到呢，就是两岸经贸究竟谁受利，是老百姓受利呢，还是一小撮，就是说呢，就是叫红顶商人他们受利，受益。现在看起来呢，台湾民众绝大部分呢，把两岸经贸的这个受益人呢，不是定性为这个广大的普罗大众，而是呢，红顶商人，一小撮有特权这个利益的这样的商人。东林，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波的连线报道。在继续连线我们台北的另外一位记者永泰介绍民进党反应之前，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黄敏华教授，您认为目前马英九是不是应该要辞去党主席？另外呢，这次败选国民党输成这个样子，很多人认为刚刚提到是两岸关系的因素，甚至有网友留言认为说这是马英九求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要付出的代价，国民党会输得这么的惨。你怎么分析两岸关系在这一次选举当中扮演的角色呢？
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有关马英九应该辞党主席。我的看法是这样，从过去历史经验看李登辉在98年国民党县市长选举输了以后，以及陈水扁在2006-07那段时间也是县市长有挫败，马英九现在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他有权力交班的问题，他有碰到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县市长选举挫败的问题。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他不辞职的话，变成马英九就变成国民党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产生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在我看起来就说会比较困难。这困难的理由倒不是说需要巩固领导中心，而是说出来参选人会横于这个大情势对他非常不利，而会产生一个对于下一届选举裹足不前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在我看起来越快交棒越好。所以我认为他应该辞。
另外两岸关系有人说这次国民党输这么惨是马英九求见习近平的要代价，要付出的一个代价，你怎么看？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说没有错，国民党在过去这两年看起来打经济牌打两岸牌，可事实上这一场选举为什么台湾部分比较不从两岸关系看，是台湾这两年发生很多政府治理上的问题，食安的问题，还有一些讲白了有一个情绪就是反复反商反二代反国民党，因为这些形象都跟国民党内部的执政的不利有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一些某一种程度都跟两岸关系在经济部分在这个分配上是趋向于大商人大财团的这个印象是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的说因为两岸关系太好造成国民党大败，我个人不认为如此。
好的，非常感谢黄敏华教授分析。我们这一次看到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这个国民党在台北市这个地方输了民进党25万票。有人说，如果是只有看台北市的话，那么昨天晚上应该是柯文哲的夜晚。不过，如果是看全台湾，我们刚刚看到22县市，民进党赢了13县市的话，那么昨天晚上应该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民进党胜利的一个夜晚，尤其是这个民进党主席说这是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选举成绩。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张永泰，请永泰介绍我们民进党方面的回应。永泰你好。
好的，那么蔡英文在这个选后记者会他特别强调，就是说现在是这个开始要承担责任了那么当然面对国民党的这个败选，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民进党要有所警惕就是如果这个政府不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话，人民会随时把权力收回去他最后也提到了，就是说面对这个台湾未来的走向除了这个政党的智慧之外，还要结合了这个民间公民团体的这个智慧那么还有就是他也强调，就是面对这个公民这个团体的这个崛起，那么民进党要变得更加的谦虚。那么一般现在外界认为蔡英文是极有可能代表民进党来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龙林。
好的，另外除了蔡英文之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位焦点人物就是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了。他是以在台北市大赢25万票，赢这个连胜文国民党籍，是在这25万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跟我们介绍一下永泰这个柯文哲方面的一个最新回应好吗？永泰。
好的，那么柯文哲在记者会当中特别提到，比方说这个他这次的胜选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蓝绿的这个高墙已经倒了那么当然也意味着说这个年轻世代也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投票给他，最主要是因为厌恶了这个蓝绿之间的这个恶斗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他也特别提到说，未来呢，他会以这个在野大联盟的这个态势来进行执政，也就是说要和这个民进党这个老朋友继续这个交往，还有就是要和这个国民党这个新朋友来做这个结合。那么不过他的这个在野大联盟未来在这个施政上面到底能不能够很顺利的推动那么可能还要看看未来的这个政治现实是不是能和他的理想做结合。 都您。
好的，永泰，这个柯文哲现象全台关注，而北京方面也开始不得不注意柯文哲这一号台湾新品种的政治人物了。那么柯文哲未来是否有可能在台湾的政坛上更上一层楼呢？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又是如何？跟我们很简短的介绍一下，永泰。
好的，那么他斩钉截铁表示说，他这个会以未来4年以市政为主啊，就是他不太可能会去参选总统。那么他的这个两岸的这个论述还是比较接近民进党，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个九二共识是存在的，不过他相信呢，这个会继续推动这个台北和大陆城市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交往。东宁，
好，非常感谢永泰在台北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当然像2014年的这个九合一选完，大家关注的就是2016年两年之后的这个总统大选了。我们看这次的投票结果，这个原本被看好的国民党的下一批次的接班人，这个朱立伦在新北市居然出人意料的只赢20,000多票，这个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哦。那么您认为这2016年国民党这个推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还有可能有哪些人哦？另外这个蔡英文是不是更有可能在2016可能会赢得接下来这场总统大选呢？您的分析。
我先回答您这个有关绿营的。
嗯。
绿营这个蔡英文深耕，从2012年败选之后，其实他是一直在深耕基层，尤其是在青年这块。那么从我们看到，在这个318学运之后，那么苏贞昌甚至于就已经没有这个对抗的能力。318学运整个都是小英的场子嘛。
嗯。
那所以一直到我们现在看到这整个选举，全部应该有很多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网络世代，基本上都是应该是小英的青年军在操盘的结果。那所以这个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总统这件事情是应该没有什么悬念的。虽然其他的这个几个直辖市的这个市长赖清德、陈菊都选得不错，但是我认为在民进党内部现在对蔡英文来讲，大家应该都是服气的。那至于国民党呢，本来大家看好说这个朱立伦应该整个声望还不错，可是这次选成这个样子，
是啊，
那么对国民党来说的确是个难题。那未来呢，虽然有一些这个市长已经到任了，比方说像郝龙斌啊这些，那么将来他们的出处，未来在一年多他有没有一个政治舞台或者是更上层楼，这个都有待观察。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副总统本来是也都卡到位了，可是呢未来在这个马政府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评价并不高的状况底下，那么吴敦义副总统是不是能够顺利的代表蓝营出来这个变成这个候选人，这个还是有待观察。
嗯。
那所以我认为在2016年国民党要出有这个竞选意愿的人应该不会太高。
嗯。
因为这个整个社会发展它是一个趋势，从现在开始到这个总统选举只有14个月的时间，这14个月想扭转整个选民的心态大概非常难，我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时间也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嗯哼，所以先请教武汉吴教授，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有这个钟摆效应，但是您觉得这个钟摆还没有摆过，还要再摆继续往
当然，所以这个钟摆效应就是说，当民进党有了这些一些执政的包袱之后，那个钟摆就会过来。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整个是一个民进党是一个大胜的局面，这个大胜的局面呢，就是代表了一个民众的一个趋向。如果假如说是赢的不多，他这个可能会有钟摆，可是这次整个就是完全是一面倒的这种形式，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动力。那这个社会动力你想把它扭回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嗯，那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这一次在台北市呢，当然这个无党籍参选人柯文哲，他的号召就是要这个超越蓝绿啊。那么他的这个总干事姚立明教授也说，他也是想要这个超越蓝，但是国民党是主打蓝绿，因此他的这个任务就是激发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蓝绿牌。他说，只要这个国民党这个蓝绿牌打得越凶的话，其实对柯文哲就越有利。您看这个结果到这边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呢？
这次民进党或者柯文哲来讲，他们主打的是这个权贵跟平民。
嗯哼。
那这个权贵跟平民在这次选举里面是正面的，他发酵了啊，所以很多这个政治世家这个受到了影响。那么但是呢，国民党主打的这个统独，基本上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统独这个议题啊，在台湾现在内部啊，慢慢会有一些共识，也就是他不是统独的两极， 而是积极的两岸政策跟消极的两岸政策来做比较。那如果是积极的两岸政策跟消极两岸政策来比的话，那么一般的选民其实并不在乎消极的两岸政策，甚至有点更倾向于消极的两岸政策，可能要不需要那么积极嘛，所以这样反而让这个民进党能够获利。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黄敏华教授，就是关于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刚从这个许波还有永泰的报道，这个吴汉教授的分析等等，我们都可以发现到一些台湾以往选举当中很容易拿来被操作的牌，比方说经济牌，比方说统独牌、蓝绿牌等等，在这一次选举当中似乎都不是淡化就是失效了。那么特别也有趣的就是说在这个一些县市当中呢，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这个打说支持某某某，就是支持马英九，这个让这个蓝营的候选人大为紧张，就觉得说这个像这个云林县的这个张立善，他就说这个简直是意图使人不当选了。所以这些种种的情况，是不是感觉到说从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台湾的这个选举文化或是政治文化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同了呢？您的看法？
我想是这样，太阳花血运之后呢，整个国民党执政、中央执政的这个正当性哈，就被很多人所挑战。那不管是年轻的世代，还是社会上有一股氛围哈，就是认为国民党现在呢，很多的政策事实上是跟民众的希望是走背道而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说大环境不好，是系统性因素造成国民党这次败选的很大的因素。那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在我看起来，由于这一场选举还是事实上还是一个比较趋近地方性的选举，那国民党其实真的没有在太多的地方贴近地方的民意，所以这一场选举的败选呢，在我看起来，从竞选策略来看，从大环境来看，都是造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那其实这样的状况过去也曾发生在李登辉执政的后期以及陈水扁执政的后期，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有从政治学的观点看，它是有相当的相似性的。那所以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政治文化的改变，其实首都的这接下来的这个政治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柯文哲目前现在的竞选团队还有他的班底呢，事实上是各方人马，那到底如何去运作一个台北市那么庞大的一个市政府，以及那么庞大的资源，以及他跟民进党之后的互动关系，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的指标，这些都决定了之后的国民党台湾的政治文化是不是会被改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桃园的王先生您好，请讲。桃园王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那个一个好的产品是以顾客的角度来出发，他们越好，他们卖得越好越赚钱。一个好的执政市长、村里长、领导者以人民的幸福感为出发，而这个不好的不公不义、无能偏私的执政党，就是以民主这个方式选举的方式来淘汰他，这个就是民主哦。那马英九跟中共都是一样喊这个喊经济，而利益呢都是在权贵方面。而中国比较可悲的是，中国的没有民主哦，所以老百姓呢受到里长、村那个地方官员有吃有喝有拿，霸凌百姓。大部分的中国百姓一辈子都是忍气吞春生，而含冤而终。
好的，谢谢桃园的王先生发表您对这次选举的看法，感谢您哦。下一位是从新西兰打来的高先生，新西兰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嗯。喂，你好，就是我提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嗯。
喂。
请说，高先生。
那我提一些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我。你好，因为我自己的家乡是在福建嘛，所以我是以这个大陆的这个比较清朗的这个观众的观点来角度来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感到比较遗憾的嘛。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会败选啊，输得这个一塌糊涂的，这就说明他国民党本身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国民党为什么会败选是这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台湾长期以来啊，这个他的这种经济啊是。就是国家对市场的垄断，它是有一定的垄断的，到现在其实还是这样子。现在是这个官僚跟这个利益集团啊在垄断台湾的这个经济资源，等于说以前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经济的这种长流，我到现在还在的，没有真正的放权，没有真正的把权力给老百姓，所以台湾的这个贫富差距一直都存在。马英九他回避这个问题，把经济的把这个 过度的依赖啊，跟外面做生意，跟这个新西兰，跟什么，跟纽西兰，跟这个澳洲，又跟中国大陆，跟香港，他回避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造成了这个赚来的钱啊，都很多都是流到了上层的手里，民众啊没有得到利益，所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好的，谢谢新西兰的高先生，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听众都有很多想要发表，不过我们时间有限，大家稍微精简一些哦。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说。高雄王先生，
各位VOA 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哈、那个我们南部哈，我们的陈局市长赢过杨秋新哈，
90多万票，
这个我在上个礼拜我也讲过是稳操胜券嘛。
嗯，
那至于那个柯P呢，那个柯教授他会赢呢，那个赢的话他是有先天上说民进党不要高兴太早，第一个就是说黑心魏应聪的黑心事件，黑心持有事件，第二个就是那个连战的混蛋说，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头哦，我们好北北他的什么中华民国会灭亡、这三个也是促进这个我们这个大翻盘的最主要原因，谢谢各位。
好的，感谢高雄王先生来电。再见一位对岸的听众，看看对岸的听众怎么看这个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喂，
张先生，请讲。
请讲。我问一个问题，今天晚上那个两位主持人和两位嘉宾都穿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在为国民党送葬？
您就问这个问题吗，张先生？张先生，这台湾这个很多颜色都有政治意涵，所以穿黑色是最保险的啦。感谢张先生来电。这个我们线上听众观众很多，我想把这个问题留到最后再请总结的时间，请两位来宾为你们分析哦。我请线上的听众观众耐心等待，稍后呢回来之后，我们还继续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究竟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北京和华盛顿是如何看待这次的选举结果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